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好，今天呢是12月21日，今天是冬至，哇，星期五又到了我们的衣食住行栏目。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曹律师，跟大家来做我们的这个每个月的律师专题。曹律师你好。
你好，小龙。
就在曹律师今天特地来到我们电台，也算是跟我们一块儿共度这个有趣的这个夜晚。因为我们稍晚一点节目就是云飞跟大家分享世界末日节目。那么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跟移民有关的话题。那么末日还没来临，咱们就还继续先讲 EB5 好吧。然后今天可能大概跟大家有几个问题一块儿分享一下。首先会回答我们之前法律信箱说到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紧接着我们可能会谈一下美国和加国的这个公用信息的一个新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动态。然后紧接着我们会谈一谈，相当于年度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年的这个移民排期总的这个动向。另外最后我们可能会具体描述一些跟 EB5 就是这个投资移民有关的一些具体的一个变化。好吗？
好。
那咱们现在先从最开始的这个回答问题来说，咱们有一个问题好像在法律信箱收到了，关于公证还有认证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大概情况我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好像这个朋友是他是美国公民，然后他国内呢很不幸这个父亲去世，另外他在国内可能有两个这个姐妹还是兄弟，然后他们会有关于遗产的这个问题上面可能想要有些问题，比如说如何能够让国内这两个姐妹来继承遗产，他去放弃这个遗产。那么这个东西他自己写需要如何公证，请曹律师可以给出一个解释吗？
好的，对。那就是这个来信的这个朋友呢，实际上呢他是一个就是从移民身份上来讲呢，他是一个美国公民，然后呢他呢就是说就是父亲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呢，因为那个他父亲没有遗嘱，在中国大陆没有遗嘱，那这种情况下呢，按中国大陆的继承法律的话呢，他们因为他母亲也不在，所以呢，他们就是三个子女是就是正常情况下呢，就是按属于这法定继承，按照法律来讲呢，他们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那这种情况下，他父亲所有留着的几栋房产的话呢，主要是房产，留着的几栋房产的话呢，他就不想因为他在这边就是财产各方面也都生活得很好，所以呢他就想把父亲的这个财产呢全部留给他国内的这两个兄弟姊妹，那现在呢，但是呢他又不想为了这事儿回去，而且因为回去的话呢办起来要花很长时间，他怕就是不想在这边就是耽误这边的工作什么的，所以呢他就想放弃，就想写一份放弃继承权的这么一个文件，因为呢他的兄弟姊妹去办理这个房产继承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个麻烦，就是对方呢就是说因为你总共有三个兄弟姊妹，所以呢你们现在只是其中的两个，那另外一个人必须一起就是你们一起共同继承这房产，我们才能把这个房产从你的父亲的名字更名成你们三个人的名字，
名下，
对，因为这个按照法定继承是这么一个法律关系嘛，
缺了一个都不行，
缺一个都不行，那就是那如果是缺了那个人的话，那等于是就这两个兄弟姊妹不等于就是占了那个人的这个遗产的份额了，
对，也是一种其实是对于继承者的一种保护，出于这个目的可能是本身有这样一种规定，但是最后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造成了一种
不方便，
这个人自己本身是愿意放弃自己这部分，但是他不在场又不行，
对。那现在呢，所以呢他就是等于就是来问那这个文件是怎么办，这个文件的话一般呢我们在实践中呢，因为我们这个有好多移民的客人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哈，所以呢他们就是我们也是经常会处理这方面的case。那就是说呢这个文件呢你是在美国签署的。在美国签署的话呢，然后你拿回到中国使用，就面临着一个就是说这个两个国家之间，这个中国承不承认你在美国签署的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么一个文件的这个认可的问题，那如果是要想认可的话呢，就是正常情况下要经过一个程序，就是呢你现在写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在美国现在是这么规定，就是说要先经过当地的公证， 公证，然后呢就是咱们这叫 notary 啊，经公证完了之后呢，要到就是中国大使馆规定要到美国国务卿美国的州务卿那里，州务卿那里呢做认证啊，这是第一级认证。
嗯，
然后呢认证完了之后呢，这个文件呢再拿到就是你管辖区的中国领事馆去做第二级认证。所以呢这个加在一起呢，就是人们通称叫三级认证。
哦，
其实呢就是认证只有两个环节，最前面那个是个公证。
三个环节分别是本身的 notary 自己，然后还有州务卿的认证，还有你的领事馆的认证，这三个
公证。对对，那就是说呢公证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后来呢有的人就是到会到中国大使馆的那个网站上去查公证，但上面呢会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哈，有时候呢客人会有一些个混淆的地方，就这里要想呢，就因为我们原来在就是从我本人来讲，我也原来在国内也是从事法律工作哈，就我们注意到呢，实际上呢中国的公证和美国的公证有一些差别所以有时候呢中国大使馆的有一些个规定呢，它比较是基本上是中国的这个公证的一些要求。
那么中国公证和美国公证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旅游团购、机票、邮轮、酒店，请找爱晨旅游。爱晨旅游，爱您伴您到天涯，到海角。电话206-787-9377 ，email travel@airchn.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您想随时随地查找吃喝玩乐的场所吗？
请用 I like nearby。
您想寻找类似的商家和打折信息吗？
请用 I like nearby。
您想查找旅游指南和本地城市向导吗？
还是请用 I like nearby。
请到 Apple Store 下载 I like nearby，
或者访问 I like app.com。
欢迎回来啊！今天是我们的衣食住行栏目，我是小龙。我们今天请到了曹律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法律话题。曹律师你好。
好。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就是如何在美国做这个三级认证。刚刚说的是这个问题，能不能跟我们谈到了这个中国和美国做公证本身的这个不同，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好，对，刚才讲哈，就是说有些个朋友或者客人哈，他到中国大使馆的网站去查了这个做三级认证的这程序，那么第一级就是公证。但是呢中国大使馆上的那个公证的一些规定呢，实际上跟我们所说的在美国说的公证是不太一样的中国的那个公证的话呢，它实际上它包括证明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所以呢中国大使馆的公证呢，它要求呢实际上是要，如果你要是去中国大使馆做公证的话呢，它那些要求是适合的。
Okay,
对，如果你像你比如说小龙，你现在就是要做一个公证，你可以随便就去你在的办这个银行
可以
对
notary，
还有专门做 notary 的地方哈，有很多地方可以做的。你到那以后呢，你甚至拿着一个比如说一个中文的东西，他对方看不懂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想证明的仅仅是你是那个签署文件的那个人，这是我们这儿的这个公证的那个特点，就证明你是那个签字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公证本身 notary 做的，他并不对你这个要签署的材料内容负责，他是对谁在签署的，这个人是不是上面写的这个你的这个护照也罢，驾照上面也罢，这个人做的一个。
对，你比如说你签字那是小龙，
对，
然后呢我就去拿你的那个你，然后你拿着你的身份证或者是你的就是什么就身份证件吧，然后我来核实这是这个人，我就证明你就是那个签字的那个人，你面前出现在我面前这个人是签字这个人就可以了。
对，
那刚才说的呢就是说，所以呢中国公证和美国这边公证也不一样的话呢，那么你阅读中国大使馆网站上的公证的要求的话呢，你要清楚其实呢没有要求那么多在这边。
嗯，
那然后第二级就是你把这个公证好的文件拿到州务卿那里做认证，然后做完之后，
州务卿是什么地方？咱们
州务卿作为咱们就是州政府。
okay,
州政府的话呢就是你在奥林匹亚，在咱们这边的华盛顿州
的奥
林
匹亚，这个很重要，因为大家到底是到 King County Office 去找，还是到奥林匹亚找？
对，
应该到奥林匹亚去找。
奥林匹亚去找，然后呢，你等于做完了之后的话呢，文件寄回来，你再到中国大使馆去做认证。那个环节呢，会有一些个就是 麻烦的地方，因为就是说他有时候他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所以你要仔细呢看好要求，然后呢做完之后这个文件从大使馆寄回来你才能拿回国内去用。因为呢等于是呢中国大使馆也核实了，中国大使馆认为呢哦你已经经过当地的公证周务卿的认证，所以呢他也承认你这个法律文件是就是是符合了这个要求。但是呢如果你当时你给做第三级认证的时候给中国大使馆你提供的文件有如果不符合中国大使馆的要求的话，他不会给你做最后一个认证的。那那个环节的话呢他又有点就中国特色，他还是会注意比如说的你的继承关系是不是合理啊，对，
还是会去看他真正这个内容
本身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所以有这么一个差别。
好，
那对
对，那好，那么我们刚刚回答的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做公证，这么大概提到了一个三级认证这样的一个情况，希望如果有类似情况的听众朋友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对，
那么如果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发邮件到我们的这个邮箱来。
对，就刚才那位朋友如果还不清楚哈，可以再
对
再
还可以再继续发邮件。
对对对，
我们的这个邮件地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legal@gmail.com。 好，那么今天进入我们的这个主话题，我们主话题今天想跟大家谈的还是移民啊。这一年到头来到最后，现在这个有很多新的这个动向，也可以看看总的这个数字。但最开始我们想跟大家谈的一个问题是最新在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怎么讲呢？它基本上是讲要共享 immigration 的 information， 他们有这样一个 sharing 的一个 agreement。那么曹律师可不可以跟大家就是解读一下这个共享到底是什么内容，
okay，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对，就是现在等于是就是美加吧，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这么一个尤其是关于签证和移民这方面信息的一个共享的这么一个协议书吧。
嗯，
在今年12月13号的时候，
刚刚签，也就是
才签，刚刚签，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月的新闻哈。
对，
那签署了以后呢，它主要是就是说，因为这两个国家就经常会有，比如说吧，就是像我们的父母哈，到美国来探望自己的子女，探望子女完了之后呢，咱们西雅图就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离比如说离温哥华
特
别
近，对对
对，
很多朋友都想去但又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去，各种这样的问题。
是，所以呢他就是原来咱们西雅图就有这个加拿大的领事馆，对吧？
对，
他就去办签证。那现在即使呢就是没有的话，你可以邮寄的方式来办签证。
嗯，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因为由于比较近嘛，所以经常是会有第三国，就像中国对于加拿大和美国来讲就是第三国了。
对
对，那就是说经常有第三国，当然也有可能这个人比如说是从新西兰来的也是有可能的，
对
吧？
对
对，到西雅图来了，对，或者是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吧，因为他们是中美加之间就是距离实在就是近邻嘛，所以经常会有就是借道去加拿大去看一看。
对
对，但当然也会有相反的事情发生，就是说去加拿大顺便来美国。
对，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比如说他的在这边申请签证，他在美国申请签证的时候，这个信息到时候在加拿大申请的，就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他原来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那些信息是不是还可以使用呢？那就通过这个等于协议呢，就是说呢，是这些信息，一些最基本的信息是可以分享的。
嗯，
对。但是这个 agreement 呢，这个协议呢，不适用美国公民和拿绿卡持有者，仅仅是适合那种就是办比如说的像签证的 B1 B2 啊，就是这个旅游签证啊，有学生签证啊，就类似这种。对，所以我想就是它主要是为了一个是第一提供方便啊，就对于这两国这个就是这个移民部门来讲，办事工作人员来讲，
对对对，
提供了方便。同时呢提供方便的直接的效果呢，就是说会避免很多他们想避免的事情，比如说预防恐怖就是叫什么恐怖分子啊，或者是一些个他们想阻止的一些个事情，
犯罪分子、恐怖分子等等，像这样的情况。那么好，这个对政府的好处说到了，能够让他们有更快的共享信息。对于旅游者或者说对我们有没有更具体，就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的直接的这个收益，现在可不可以看到？比如说会不会这当然只是揣测，会不会说是办加拿大签证的速度，如果是从中国来美国旅游的人，过去比如说需要好几天。现在会不会变得更快一点？如果加拿大已经有这个人的基本信息了，
我个人理解哈，对这个协议呢，我就想象的是，就是他们共享一个 像你们搞对你们数据库，
对对对，
或者说是共享一个就是叫网络吧，所以信息的一调呢，两个人就都能够了解。
对，
所以呢，我是觉得应该是客观上来讲呢，会提供这些个像你说的便利。但是反过来呢，就比如说我们做律师的人呢，有时候会提醒客人，那就是你最好这两个信息是一致的。你在给中美国移民局提供信息的时候，对，会否则会遇到麻烦。对
对对对。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欢迎回来。那么今天的衣食住行栏目，我们请到了曹律师来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些这个移民信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互通，这个应该说是相当于一些基本资料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对于本身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移民类别的过去这一年来的一些统计数据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对吧？咱们从就是因为大概主要基本上也就是两类，一类是家庭，你根据家庭成员来移民，一类是通过工作职业来移民。
好，那就是说因为是年底了哈，今天是12月21号，也基本上年底了。对，所以呢就是移民局它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吧。
嗯，
那在这里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大家有一个了解吧。那就是刚才小龙提到，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移民总共就是基本两大类别吧，一个是家庭移民，一个是职业移民，那就是等于是，如果是从统计数据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份统计数据呢，就是主要是统计，等于是去年、今年和去年两年的这个一个比较呢，等于是家庭移民还有职业移民这两个类别分别的，就是说申请的人数，就是等于是移民局收到的这个 case 哈，就是申请的人数。就是它的这一个变化。
嗯，我打断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刚好有一个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先接听一下这个听众电话？
好的。
喂，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
哎，小金。
哦，你好。OK， 哎 ，Jackie， 你好。哎，好，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那关于移民的这个 EB-5 投资移民，那比如说我想就是办一个投资移民，不是我自己了，就是帮别人办。那我们比如说在西雅图新建一个公司，那他投资100万是可以拿到这个，就可以申请绿卡嘛？那我们比如说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 commercial 地方或者是商业住宅。比如说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是办投资移民，那就是办一个 business， 那一定是要商业住宅。比如说个人的，因为在美国可能比如说我个人家的 house， 我就可以做一些 business 这样子。那如果自己买一个 house， 可不可以去这样去做？这是那个现在问第一个问题。
对，
您是叫小西？
小西，
名字没关系。对，就是问题就是主要就是
对
对，
你好你好小西哈。
对
那个我如果是我来重复一下您的问题哈，看我看看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您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想买一个房产，然后这个房产呢实际上做商业用途。
对
啊，那买了这个房产，您花了100万买了这个房产，可不可以作为EB-5投资，对不对？
这个我是不一定会投资，就是说100万买一个房产，比如说他100万可以移民，那我80万，那剩下20万呢，我作为公司的运转什么的，比如说买一些办公用品啊，或者买一些办公设备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哦，就是您
那这样的话，对他也比如说账户从那个国内中国打过来100万，这样子我80万买一套房子，那剩下20万的话留公司账面的运转，然后要满足10个就业啊什么的，然后要报税这些东西。
OK，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申请吗？
就说的原则上来讲呢，就是说你这钱怎么花，这是您的一个就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决策。但是呢，最关键的就是说呢，能够保证10个就业机会，而且是 full time 的。对，然后呢，而且呢，就是说呢，它总的来讲呢，就是除了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以外呢，就是一般的，你比如说的 基本上是没有 H1 的 F1 的，所以你得考虑。然后最后呢，我们拿到十个工作全时的工作的话呢，这些人都是基本上能够拿出来 W2 我们能够看到的。所以呢，你要如果说就说到原道理理论上讲是可以，但是如果你说你现在说80万买房子，20万来经营这个 business 哈，那我想你给十个人开工资的话是得，就是说我因为你还要维持，你不能说我今年开完了啊，然后不管他们干什么，他最后我还看你这个十个人是不是维持，是不是有 profit， 对吧？对，
有时间要求吗？这里边我插着问一句，
对，
有没有？
就你到
这个，
因为两年左右的时候，
两年左右的时候
就得你得十个就业机会得产生了，对，所以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如果你用80%来做就是你的就是你个商业上的规划的话，你20万你能够雇十个人吗？
那么这十个人有 prevailing wage 吗？有要求 minimum wage 以上？
你得看他都做什么哈。你要如果是都是比如说就是做的，比如说配的比较低的工作，那当然有可能一个人就2万块钱，对吧？
但是2万块钱也是在 minimum wage 以上，是吗？就是这十个人不能低于 minimum wage， 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
对对对，那华州大概是应该是现在是8.75块吧，就是 hourly rate， 对。
对，
你可以算一算。
所以就是说 Jackie， 我们如果想算一下的话，你可以算这样，可以做个数学。如果是 minimum wage 是8.75块，然后你要是 full time job 必须，也就是说40个小时，然后一年如果按是50周算的话，基本上每个人你要交给的工资最少就得16000到17000，每一个人。所以你要雇十个人的话，这我们只是给你做个粗略估计，这不能拿这个放到那个plan里面去。但是就是说，你这个20万去支持十个人，看上去可能数字上，
对，
比较困难。
数字上比较困难。
对。
那我其实对我现在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说，去满足就是说我在找一个投资人，他呢就是愿意去投资。那有些投资人就是想他投资一个那个公司，他就担心这个钱他可能收益没办法回来。那我就想办法，就是说找一个固定的那个资产，比如说买一块地啊什么的。很多人想就是投资买块地，或者买一个房子，他自己也想用。然后呢，哎，他能拿到移民。那我们在华盛顿州可能就光买一块房子，那可能没办法，或者说光买一块地没办法。那我们就想在这个地上，然后做一个 business 这样的。然后我们是就是相当于可以免费去用这块地，然后呢，可以帮助投资人他去有一个那个绿卡，现在这样子可以获得。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我就后来找到一个综合点。哎，我说那如果我买一个房子，他想要一个房子，那我买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我上边去做一个公司，我可以免费使用这房子啊什么的。这样子的话，那可不可以帮他拿到移民，或者说就是买一个那个 commercial 的这样的一个地？那然后这个就业来讲呢，我觉得如果是十个 full time 呢，他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就是 minimum wage 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不知道，就是说他一定要这十个人要同时的一直在公司2年内全部的 full time， 可能
是这样吗？
啊，一直在上班吗？
对。
如果说万一有时候工作变动，比如说这个人可能确实不合适，我也不想一直给他开他钱，这样子，或者说换一个那个不同的工作，但是呢，不同的人，但是呢，我一直保持着可能十个人，或者说前后这个总共时间加起来，比如说这段时间我可能我们公司休假，或者说哎刚好没有满足到十个人，没有合适的人。那过一段时间我有比如说15个20个人，然后把之前的那个弥补过来，这样子是不是也是 OK 的？这样的正好就是下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你首先你刚才就前面你说就是你比如说的别其实是别的投资人，你在帮别的投资人来就是来经营这个 business， 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那个投资人呢通过这个投资达到他的移民的目的。然后作为你来讲呢，你可能是帮着他经营，所以包括不雇人呐、啊、什么之类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对，反正就是说呢，总的来讲呢，如果仅仅是买房产或者买地哈，这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要去做，就要是一个一个叫什么叫 active 的 business， 就是说不能是被动的放在那儿不经营的，对吧？因为你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就你说的那个雇的那个十个人，你刚才说你好像说基本没有问题的是吧？但是有可能就是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
对，不同的人，
反正是就是他总的来讲呢，你现在比如你做规划的时候呢，就这个 business plan 哈，到基本上到2年左右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个就是因为到2年左右的时候呢，你得是就你的首先你得有这个计划，另外一个就是说到你到2年的时候呢，正好是从一个临时绿卡转到永久绿卡的时候，你这个计划你得按照你的计划去实现了。 那我们到时候就看你是不是那段时间是不是已经顾全时的了。对，当然每个公司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就找一个投资人，他同意去投资了，然后这个两年时间呢，是不是先打过来款，比如说100万先打过来这样子，然后呢他可以拿到一个临时的绿卡，然后呢两年以后说这笔钱就是正常的运作，那有这个就业10个就业，然后这个钱确实是在这里有报税啊什么的，然后两年以后他就可以拿到一个永久的绿卡，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没太这个逻辑关系，你说。
对，您说那个是有一个两年的这个居限临时换到一个永久绿卡的，那我不太知道这个具体的差别在哪里。比如说有人愿意投资，他这100万是不是只要打过来他就可以去申请，他拿到一个临时的绿卡。
他是这样的哈，你现在比如说是一个新的生意。一个新的生意呢，那就是这个有人来投资拿了100万来投资一个新的生意。那你最开始呢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跟移民局来去陈述你这个是一个 EB-5 的一个 case， 那他那里边有很多特别详细的要求。那其中呢，就是你现在这个当你这生意还没有做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呢你要给移民局来陈述呢，我这是一个可以做成投资移民的一个 case， 我这是一个有将来会有利润的一个 case， 然后我能够，我到时候我能够产生10个就业机会。你得向他就是等于是证明这一点，那完全有可能移民局认为你不太可能。就像刚才就是我跟小龙给你分析的，你雇了10个人，你做什么呢？20万能够就是说差不多能够维持呢，对吧？所以呢，你就最开始，
所以就说这里边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就是很难说是保证你把钱拿来就立刻就有绿卡，这个还要移民局审，移民局觉得你这个 case 够 strong 了，可能才行。
对，我也理解，可能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想了解具体他是说。是怎么样去呢？就是说申请，比如说，是不是说钱一定打过来他就批，还是说一定要说满足这些条件？说，但是他说两年这个就业期，那我就不知道，就是一定等两年以后才能拿到这个绿卡，这个投资人才能过来，还是说刚他钱打过来，我们这边材料只要说他那边移民局批了这样子，然后呢，他就人就可以过来，然后这两年的时间。我再去满足这个就业，他去检查这个单位。
我明白你的意思哈。对，如果哈，你刚才说那，比如说呢，你说钱打过来，然后我们跟移民局打不打过来都没有关系哈。就是说的，我们跟移民局现在申请，我们有这么一个 case， 我们有这么一个生意我们要做，然后呢，而且我们要投资这么多钱，然后申请了，如果我们各方面陈述认为合格的话呢，移民局批了的话呢，那你这个朋友你就可以，他就可以等于是，当然就到那时候的钱肯定已经是过来了哈。打过来了，然后移民局只要认为你这个 case 呢符合移民局所有的要求，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像你们申请140、130一样，他就会给，就是等于你那个第一关就过了，叫我们叫526。这种时候的话呢，因为现在呢，一会儿我们这个新闻里面，我们一会儿还要分享我们的这个 EB-5 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新闻哈。就目前呢 ，EB-5 呢它是没有排期的，就不像你们比如说拿140哈，还有排期过要过，刚才我跟小龙分享，像 EB-2 的话，它还要。等5年左右的时间，对吧？那这个呢，它没有排期，就跟EB-1一样没有排期。所以呢，正常情况下，移民局批完了之后，526批完了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就等于是你就是在没有排期的情况下，也就是大使馆那边需要处理一些个就处理等于走一下过场，所以很快就能够拿到这个临时的绿卡。那刚才说的两年呢，是说拿到临时绿卡以后。过了两年，就是在2周年之前，我们一般说是提前三个月去申请这个永久绿卡。那个时候呢，我们又有了一个机会，就是说又有一个等于是挑战，就是要向移民局来证明。那个时候就说我原来说的，给你申请的时候，给你递交的那些材料，发誓我这个生意将来会怎么样子的，我现在都已经兑现了。对，那个时候他又在考验你这生意是怎么样子的，对。
所以是两次考核，第一次考核是最开始这个 case 他觉得行不行，行了以后拿到临时绿卡，然后
对两年以后
人就可以过来，这个人就可以过来，但是这个绿卡不能转永久，就是除非到两年以后第二次审核也通过才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
好吧。
Okay,
那么这个我们可能时间也比较紧张，那么怎么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可不可以？
对对，回答的蛮好的，对，行。
好好好，
谢谢，
那很感谢你，希望你以后有机会再继续打电话进来，好吗？
好的，
哎、好的，
好，谢谢你，小西，
谢谢你们，
哎，好，谢谢你。好，那么我们刚刚在说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办移民绿卡？那么我们广告以后马上回来继续说刚刚说的这个年度总结。
嗯，
三两知己怀旧小聚，请来更好小馆。怀念家乡菜，头台小菜尽在更好小馆。地点 Bellevue Factoria Village， 电话425-643-2268，425-643-2268。
北京烤鸭好味道，
四喜丸子狮子头，
红烧牛肉手拉面，
火锅好吃好享受。
欢迎光临位于 Mercer Island 的丰泽园餐馆，电话206-230-8665，
206-230-8665。
孝敬爸妈好礼物，找遍海参无去处，原来全在 Ocean Reef 瑞福号。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衣食住行栏目呢，我们请到了曹律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移民方面的一些新的动向。曹律师你好。
你好，小龙。
那么继续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年度总结性质的这个移民动向，好不好？
好，
我们面前是一些数字，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那就是我就刚才讲过哈，就是等于是年底了嘛，所以移民局有一些个统计数据那我也想趁这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子，所以大家就是对于目前的这个移民动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就是概括，就是全局性的一个了解吧。那就说咱们移民哈，总的来讲是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家庭移民另外一种是属于职业移民。那就是从我目前的这个眼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去年这个就是去年的家庭移民哈，今年家庭移民比去年的话呢，实际上呢是减少了，减少了4.5%。那而且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哪个减的最多呢？是就是等于 F2A， 就等于是家庭移民里的叫做配偶，也就是绿卡持有者的配偶和子女。
嗯，
他这个申请数字减少了31.7%。
嗯，
对，这个是减的是最多的。然后其他的话呢，都是等于是都是微幅的这种小幅度的这种变化，但平均下来呢，变化呢就减少了，总数是家庭移民减少了4.5%。
能不能在这儿，曹律师跟我们复习一下，或者说再科普一下这个家庭移民的这几个类别分别是什么意思？
啊，家庭移民的类别哈，
对，家庭移民第一类是什么意思？
对，家庭移民第一类的话呢，其实在第一类之前还有一类。那个呢就没有在这上面的话呢，原因是因为那属于直系亲属是不受签证数字的约束的。直系亲属的话呢，在美国移民法律里的定义呢，那就是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就是他就写的叫他一般说叫 children。那 children 的话是指就是不到21岁的就是未成年，他按21岁做一个未成年的一个界定。所以呢还有他们的就是父母，就美国公民的未成年子女和父母是属于直系亲属，美国公民直系亲属，他是就是有多少他是都是
接受多少，
都是接受多少，而且呢就是不受，没有排期，没有时间限制。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叫做 preferences 这个系列的话呢，就是一类二类的话，等于是有了一个顺序哈，实际上是根据美国公民还有绿卡持有者和这个被申请人他们之间的这个家庭关系的这种关系的话呢定义的。那为什么会有排期呢？是因为呢就是说无论是家庭移民哈，一会儿包括讲到职业移民，他每年他都是有总数的。每年都是有总数的话呢，你像家庭移民每年的总数比如说22.6万，那如果是那他然后呢第一类比如说他也是有第一类是多少？20,000多。第二类是多少？它都是有一定的数字的。对，有了这个数字以后的话呢，一旦有了数字哈，有时候如果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第一类现在是去年是29,500多，今年是28,000多，但是呢，这个第一类呢，其实只有两万三千多。 就是这个名额只有23000多，那就是就会就说明会有一些人即使申请了也拿不到，那这就是会存在了排期的问题。
对
啊，排期的话那就是有些人得等了。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不同程度的这个一类二类
对
三类四类都有这个排期，然后申请数量从去年到今年都有所减少。
对，是。嗯，
那么反过来我们看这个 employment based 的，就是基本上是通过工作这种移民，和家庭关系移民相比好像也是有增有减啊，对吧？
对，它是就是说总的来讲职业移民哈，就今年比去年的话呢是减少了8.3%，但是呢其中第五项，小龙你看第五项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EB5，
就 EB5 增加了75.1%，
非常大的数字。投资移民在去年到今年增加了75.1%，
75.1%。所以呢，这个然后第一类呢也有增加，就第一类的就是指特殊人才啊，
对
对呀、啊，那个增加了20%几，
对，特殊人才增加了20%几、
啊，对。那现在第二类的话呢，是增加了0.1%，
这个是基本持平，好像
基本持平，就等于是 对很就是很微调了一下。对，那第三类的话呢，等于是就是比如说。是减少了10.8%，
嗯，
对，然后对第三类里面它又细分了一下，然后第四类也减少了3.8%。
第四类是属于特殊职业，
特殊职业的，比如说宗教人士啊，还有什么就是美国政府的什么就是一些个工作人员啊什么的，跟他们有关系的，对，那就总体来讲呢，就是特别明显的让我们感到就是说的是一个会。明显的引起注意的就是第五类投资移民类啊、增加了75.1%。
对，我们马上就来具体讲一下投资移民类，在这儿我们把数字跟大家具体分析一下，跟大家念一下，大家知道什么数字。2012年就去年一类的这个特殊人才总共有2118名，今年有2547名，所以说这一类人增加了20.3%。然后第二类的有去年是6888名，今年是6892名，基本上没有变。然后第三类的是去年是112023名，今年是99978名。换句话讲，就是类别越高，咱们讲这个越精尖的人才越呈增加趋势，然后反之呈这个减少趋势，可能跟整个经济的这个大动向也有关系，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五类，刚刚说到第五类，因为为什么说第五类，刚刚这个打电话的朋友也刚好问到这个问题，五类是咱们过去很多国内朋友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类别。 EB5 就是投资移民，大家很多时候刚刚基本的跟大家讲了，通过投50万美元也罢，多少多一些的数目也罢，开办一个企业，然后可以有一些雇佣的这个工作机会就可以移民。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个新的情况，曹律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哈，咱们呢就是说，因为咱们是属于就是大陆背景的哈，我跟大家在就是先说这个之前，先分享一下大，就是说在我们第五类里边，大陆背景的，就是属于叫 mainland China born 的这些个华人哈，在比如说去年吧，去年是总共是3162个申请人，
嗯，
对，那大陆的话呢是2277个。那也就是说占到总数的72%，
嗯，
就是等于是其他国家，比如说第二位的是就是南朝鲜 Korea South Korea 是刚150个，占4.7%，那就是其他的等于是所有的国家的都加在一起哈，总共占到14.6%。所以就是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个投资者呢还是非常看好这个 EB5 这个投资移民这个项目，
占了绝大多数，这些投资移民里面中国人占了绝大多数。
对，所以呢现在呢就是，那现在下面就谈下面一个问题哈，
国富民强是好事儿，这个来投资移民来的朋友越来越多，这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个有可能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对吧？
对，
人数如此之增加，过去几年这个投资移民的总数量，全世界各地来美国投资移民总数量用不完，这个问题不会被触发。但是一旦投资移民的总数量超过一个特定的数量以后，会发生些什么事儿？曹律师跟大家讲一下。
好，那就是说呢，现在呢，2011年啊，刚才说有大概是有这个 EB5 的投资移民签证，是总共是每年的话呢，就是 咱们先说一下职业移民哈。
嗯，
职业移民的每年的他的那个签证的数量呢是14万的话呢，比如说 EB1 就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哈，都是占到28.6%。
嗯，
那么第四类和第五类呢，每一类占到7.1%。那小龙，你这个数学比较好，那就是你看，就是14万乘以7.1%，那最后呢，等于大概就是出了一个数字，
一万左右，
这个样子哈，对。所以呢，每年呢，实际上呢，就是移民局给了这个，就是给了这个投资移民呢，大概是1万个签证。
对。
那这个1万个签证的话呢，我们看看
过去的情况是呢，
2011年用了3463个，
根本没用完，一半都没用到。
那2012年呢，用了7641个。
好家伙，增长非常快。
增长非常快。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等于就剩2000多个没有用。那就是因为呢，它那个有限制的，就是1万个，所以呢，就是完全有可能呢，到了2013年的时候，有可能超过1万个。那超过1万个的话，那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呢？那就会有排期了。就是因为有的人就是即使申请了不可能马上拿到，因为比如说2013年你申请了，但是你2013年拿不到，你就要等，就像排队一样。
为什么会出现排期？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不是这个先来先有吗？这个为什么会出现有就是排期这个事情？
因为他不够了，名额不够了。就是我每年规定了，移民局规定就1万个，比如说明年如果是2013年如果是12000个的话，
对，
那2000个他就拿不到了，拿不到你就得等了。
对，
你就得可能等到2014年才能拿，
这没关系，这2000个本身是一回事儿。
对，
那么关于国家国别划分的这个，
嗯，
是另外一个 factor， 对吧？这是另外的一个
对
可能性，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对，你这个这个问题非常好哈。那现在呢，就是说呢，它是这样的：如果一旦超过1万个的话呢，
嗯，
总名额超过1万个，它就开始用国别限制了。
嗯，
国别限制的话呢，移民法律里边有一个国别限制7%的这么一个界定。7%的一个界定是什么概念呢？1万个乘以7%是多少？是700个，
对
吧？700个。那如果是2013年，比如说超过1万个的话，那就是说，那回头他就会规定呢，中国呢就是，就只能是700个，
一年只能有700个，
一年只能有700个。
我们做一个简单算数，因为2011年有3000个人拿到这个，2012年有7000个人拿到这个。刚刚我们又说，这7000个拿到 EB5 的绿卡里面，中国人占了70%多，所以这里边就差不多4000多，将近5000中国人，在这一年里边通过 EB5 拿到了绿卡。一旦这个国别的限制 kicks in， 就是一旦触发，换句话讲，过去这一年中国人能拿到这个 EB5 绿卡的人，基本上就得摊到8-9年时间去才能拿到这些绿卡。
是，对。就有这个问题了。如果是超过的话，那现在的话呢，就是美国国务院他已经预测了，就是说在明年，4月份左右，也就2013年4月份左右，那就会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呢，超过就是有可能，就他到时候会根据分析，如果估计2013年有可能超过1万个的时候，他就开始用国别来限制了。国别一限制的话呢，那就是就得出现排队了。就像有的人美国公民给自己的兄弟姊妹申请需要等10年11年一样，就是因为他那数字并不多，但是等的人很多。所以呢，你刚才小龙那个数学算出来了，就是说的等于是去年有4-5千个
中国
公民通过投资移民拿到了签证。那如果他这个如果用这个国别的这个限制700个的话呢？那他就得有
6-7年，对吧？7-8年，
4000左右的人拿不到，当年就拿不到，就不可能马上拿到。
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下呢？所以呢，还是就是我们就是因为他明年有国务院，这是国务院的预测嘛？
对。
所以我们主张呢，就是说呢，想做投资移民的人，如果能申请的话呢，尽早申请，这样呢你能排上队。但是呢，就是说可以呢，再安慰一下大家的呢，就是说呢，如果明年。他现在是因为他现在是估计嘛，
嗯，
如果明年他通过估计，他发现有可能超过1万个，他规定了排期以后呢，如果在那之后他发现就是那个形势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严峻，也可能就会把国别的这个限制撤掉。
对，
比如说他发现哦，最后 其实没有超过一万个，比如说他过了半年刚有2000多，那他有可能就会把这个国别的一个限制去掉。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想做投资移民的朋友呢，还是就是说尽早动手，尤其是呢目前已经开始做投资移民的客人的话呢，要抓紧尽量早一点的
把
它把
材料准备好，
把它递上去。
对对对，这是一个忠告，而且很好，也讲了一些相对来讲不是这么这个沮丧的消息。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讲的就是沮丧的消息，好像是让大家觉得很绝望。对，就是这个像刚刚曹律师说的，有可能不一定是一个 permanent， 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东西，但是这个现在的
趋势
是比较明确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个兴趣的朋友们，应该说是不妨抓紧时间操作。
是，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个问题，最开始回答了一个关于公证认证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三级认证的概念，然后我们回答了这个我们刚刚这位听众打进来的电话，也是关于投资移民的具体的一些操作的一些问题。那么两次审核，首先审核是不是这个商业计划就可以通过，然后才能够有短期绿卡，然后2年以后才会有另外一次审查，最终把这个绿卡转为永久绿卡，就是看你开的这个 business 是不是达到了之前你自己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雇佣足够的人，有没有足够的 qualify， 这样。
对对对，就符合移民局的要求。对
对，然后我们后面又刚跟大家分享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分享这些移民信息的一个情况，跟大家简单的数了一下数字，看去年总共有多少人申请了，我们看到了一些趋势。另外后面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跟大家说了1:5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变化，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所收获。如果有朋友知道身边的朋友有不管是做这个投资移民啊什么的，这些信息不妨去传播一下，不妨去告知朋友，让他们 at least get informed， 就是知道会有什么情况，
对，
然后及早采取行动。
好，
好吧，
好，
那么再次感谢曹律师今天到我们的演播室来。
好，谢谢小龙，谢谢听众朋友，也谢谢打电话的那位朋友。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云飞的节目，这个马上是到这个末日，我想我们美国西海岸现在基本上是这个人类文明里面除了 Hawaii 以外的最晚的，还没有过完这一天的时间了，所以说很期待，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晚上的节目中间不要被吓到。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城时报新闻快捷，彩页艳丽，中英双语，广告效率强，内容包罗工商百业，是每一个家庭的好伴侣。每周四免费发送，欢迎阅读西城时报。ETD 国际快递提供美国直达中国的门对门特快专递服务，普通快件5到7个工作日抵达中国所有地县级城市，一磅以内收费仅仅$10。电话2066968159，2066968159，网址 etdexpress.com。